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蔡伯牧师要和您分享神的真理。
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回到正轨的时候，耶稣就说，在你承认我说的是对的之前，我就愿意来关心你了。
欢迎收听蔡伯牧师的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芳华。在我们生活里总是充满了各种麻烦，不是吗？很多人看到了离婚带来的后果都会令人伤心不已，染上毒瘾、性滥交，或者是遭到了抛弃等等。可是在我们还处在支离破碎的状况之下，耶稣却爱我们，关心我们。今天蔡伯牧师的信息是有关于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也就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提醒我们，耶稣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蔡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井中的镜子，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蔡伯牧师。
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第39节也跟这个故事有关，因为这里继续讲这个妇人的故事。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米奇曼托是美国一位传奇的棒球运动员，如果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要求啊，我们可能会觉得在丧礼上唱这样直白的歌实在是太不合适了。这是米奇曼托要求在他丧礼上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说的：昨日当我轻狂年少，生命的滋味甜美犹如我舌尖上的雨水，我夜夜笙歌，躲避着白昼赤裸的阳光，直到现在我才惊觉岁月已经如何的消逝。我滥用着我神奇的年纪，把它当作魔法棒，从来没有看见背后的浪费与空虚。我用轻狂与自负的态度玩着人生的游戏，而我所点燃的所有的焰火都太快太快地熄灭了。昨天当我轻狂年少，那么多酒醉后的歌无法被唱出，那么多任性的乐趣等待我去享用，而那么多的痛苦我昏花的双眼拒绝去看见。我奔跑得那么快，岁月与青春终于用尽，付出代价的时间已经来到，为了昨日取怪我年少轻狂。米奇曼托要求在他自己的丧礼上唱这样的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明白的，一种又一种的生活方式向他承诺可以得到幸福跟满足，但最后得到的却是空虚。想想他所拥有的一切，名誉、财富、出色的身体能力，他曾经投身于家庭、理想、事业，还有酒精，每一次他都获得某种满足，某种充实的感觉，但最后他还是感觉空虚。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即使他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跟癌症奋斗了很久，他在电视采访中还说：不要把我看成偶像，不要效法我的榜样。他只不过是想要告诉人们，我走的道路是空虚的。各位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对他说的话，你会说什么呢？告诉他内心的干渴是不能通过世上的水井来解渴的，但是可以用基督的恩赐解渴。你会怎么跟他说呢？我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挣扎，也许和你一样，因为我们作为教会的领导人一直投入许多精力去思考如何传扬这个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盼望和祝福的福音，使它不仅仅在教会里被关注，在教会外面也被关注。我们该做什么呢？在看了很多书之后，我找到了一本，作者叫做科莫，他引用了某大教会的牧师的话：我们在教会里知道怎么样服侍，但不知道怎么样完成使命。我读到这句话首先是深有同感，哇，这跟我们太相像了。我们服侍身边的人还有自己珍重的事情都做得很好，但是如何超越我们熟悉的范围，熟悉的人群，去接触陌生的领域跟人群呢？我一开始深有同感，那也是我们的光景，知道如何服侍而不是去完成使命。接着我感到羞愧，因为我意识到不只是我们，而是我们知道怎么样服侍，但不知道怎么样完成使命。但最后我感受到希望，因为如果有牧师愿意承认说我想知道更多，好让我们能做出改变，学会完成使命，如果他确实愿意这么做，那是会有希望的。我们从圣经里学习如何不仅仅是服侍，还要完成使命。当然教导我们的是主耶稣，因为他付出怜悯而越过各种界限去和人接触。如果我们要跟随他的方式来传福音，我们该怎么做呢？对我来说，第一步似乎是我们应该走向其他人，向其他人靠近。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我的意思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的教会里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告诉我在教会的一次经历，有一个平常聚会没有见过的人来到教会， 而通过他的肢体语言，我们发现他在表达，哎呀，我不太习惯这里。那么我们这位老弟兄说，我看着人们逐渐拉开跟这个人的距离，于是呢，我就走向他，就是向他靠近。我意识到这位老弟兄他的心还有他行动里面所包含的善意，正如耶稣所做的一样。在第九节，你会意识到耶稣愿意越过所有社会上的界限，走向那名撒玛利亚妇人。记得在第七节，他向这个妇女要水喝吗？而妇女在第九节的回应，某种程度上是在问耶稣，哎，你为什么这么唐突？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没有来往，这里的界限是很明显的，意味着在那个时代，根据犹太人的教导啊，这名妇女她是属于一个错误的宗教，错误的族群，有许多界限还意味着耶稣不应该跟她说话的。你要知道啊，即使这个妇女只是碰一下耶稣喝水的杯子，根据犹太人的习俗，哦，这也等于是使杯子沾染不洁净了，耶稣就不应该继续从这个杯子喝水了。我再解释一下耶稣说的，请你给我水喝这句话。这话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命令啊。于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耶稣其实多么亲切地走向这名妇女。按照当时的一般观念，耶稣应该是远离这个妇女的，但是他没有，他反而亲切地说，你能给我点喝的吗？如果我们讨论的不是撒玛利亚人，而是一名麻风病人呢？一个人他的肢体正在脱落，身上布满了流脓的疮口，身上盖着发臭的布，你会对这样的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吗？还是说，请离我远一点？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耶稣的请求是在宣告他愿意跨过界限，鼓励了这个妇女。这让我想起我妻子的经历，她多年来一直很喜欢演奏长笛，她曾经告诉我她早期学长笛的一次经历，那次经历激励她，并且使她渴望继续的学习。那时候她在一所小小的乡村小学读书，五年级她正在练习长笛。有一天呢，有一位来自圣路易斯交响乐团的长笛演奏大师到她的学校参观，一个偶然的机会，这名大师坐到了我妻子旁边，说，你能够为我演奏一曲吗？一个是五年级的孩子，一个是成年人，一名大师，而我的妻子那时候只是一名初学者，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演奏好。然而对方那份单纯的想听他演奏的意愿打动了他，这是对他的关心，由此成为对他的鼓励。你对我要足够的关心，才会向我靠近，并且承认我的价值。这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又是那么重要。分享福音的第一步就是向人们走去，向人们靠近。为了能让走出的第一步变得有意义，耶稣在表达愿意接近对方的心意之后，第二步就是识别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生活中的干渴。当然，身体上的干渴只是表面的，他正在走向一口井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关他生活的事情，但那个时候只有耶稣知道，就是这名妇女她尝试了很多次，通过在跟男人建立关系来寻求满足，而现在跟她在一起的并不是她的丈夫。耶稣通过跟她的对话所要做的就是识别她生活中的干渴。耶稣说，我愿意赐给你活水，这样你就永远不会渴了。耶稣的潜台词是，你就不用每天尴尬地跟别人相处了，因为那些人知道你中午一个人去打水就是不想面对其他人。而我愿意给你一样东西，是永恒的，能结束你的羞耻，能解决你在人际关系中的那份渴慕。这名妇女说，先生，请你把这水赐给我。为了确认这点，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儿来。意思是，我想你找回那个你现在认为能够让你满足的东西，来跟我要给你的做一个对比。我们因为自己的内心的干渴而寻求满足，找到了以后总是变成空虚。 这样的满足我们在什么地方找寻过呢？耶稣通过走向这个女人所要做的，只是来问你为什么会干渴呢？那个你试过却仍然不能满足你的东西现在在哪里？我想在这里拓展一下大家的视野。你也许会说，哇哦，耶稣真了不起啊，但是我可没有像他那样的洞察力，能够看透万物啊，我不能像他那样说，嘿嘿，你有五个丈夫，我可没有这样的能力，我怎么能像耶稣那样看到别人的内心呢？我们可以看看镜子。撒玛利亚妇人有一份渴慕，正在这个世界上寻求能够让她满足的东西。这不只是有她，或者是棒球明星米奇曼托才会这么做的。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曾经说过，我要从这个世界获得满足，结果发现最后得到的却是空虚。我们身边有许多人像镜子一样反照出这种情况。美国有一份报告说，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流行的是什么？在视频网站上大约有50万个和年轻女性相关的视频，多数集中在年龄9到14岁。这些视频都只带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可爱吗？这些女孩都在从陌生人的当中寻求肯定，我可爱吗？我很好吗？各位想想，如果他们得到肯定之后，你觉得他们真的就变得可爱了吗？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人和人的关系如此支离破碎，以至于我们觉得婚姻关系开始瓦解。即使婚姻保持完好，通常里面也没有我们期待的尊重跟感情。我们在离婚并且另外找别人，我们在同性婚姻里面寻找一种完全不同的满足方式。成长在单亲家庭的孩子，在和一个又一个，甚至同时很多个能够让自己生活有意义的人建立关系。所有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在说我干渴，因为这一切是寻求帮助的呐喊，所以这也是福音的裂痕。你心里的某一个地方有没有干渴呢？一个最好的也同时也是最糟糕的例子，就是那些寻求肯定的年轻女孩。有一个女孩发了一个视频，附带问了一个问题，我是可爱、漂亮、丑陋，还是什么都不是呢？我是不是什么都不是呢？有人告诉我我有点用，有人告诉我我有尊严，有人欣赏我的某些方面等等，我就是迫切的想满足这种渴望。当然不仅是年轻人，英国作家 GK 切斯特顿曾经有一句名言，每一个敲开妓院大门的男人实际上都在寻找上帝。他实际上是在肯定人们尝试的各种关系，还有对物质的崇拜之后，仍然在不断的寻找仍然的干渴。当然我们意识到这种干渴，这种渴望是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满足的。耶稣透过这名妇女教导我们的是，走向某人是要越过隔阂，但同时要留意对方是如何处于干渴，要去识别这种干渴，在识别出别人的干渴或者渴望之后，耶稣接下来所做的就是在被认可之前先去关心。你看，她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耶稣在跟她说话的时候就知道了，对她说，你若知道是谁给神的恩赐，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耶稣在这里暗示了他自己的身份，他会结束你的羞耻，让你不再干渴。现在你一定知道这名妇女的生活还没有理顺，这是对生活一团糟人的关心。当然接下来耶稣还会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甚至让你跟神和好，如果你愿意的话。让人震惊的是，耶稣并没有要他先离开那个同居的男人，或者说哦，你先要结婚来弥补原来的错误。不，耶稣不是这样做的。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回到正轨的时候，耶稣就说，在你承认我说的是对的之前，我愿意来关心你。真是很难的，因为我们都倾向于说，我会关心你， 我会照顾你，你可以成为这个充满爱的社区的一份子，前提是你得变得跟我一样。但是在这里，爱在获得认同之前就已经开始流露了。如果各位觉得这是一种软弱的发言，那你首先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有家人、朋友、所爱的人，但是他们却跟我们有不同的信仰。如果我问你，坦白说，你希望什么样的人走进他们的生活中？是那种引用金句的专家呢？还是那种心灵沟通者？有一种人是懂得所有的问题，又知道怎么回答，并且知道正确引用金句的。另外一种人则会说，我知道你的所有问题，我知道你不一样，你愿意给我一点水让我喝吗？在你确信我的立场是对的之前，我愿意来关心你。你希望自己是哪一种呢？我猜，当我们希望人们能获得真理的时候，我们迫切祷告有人能进入他们的生活，能跟他们的心连接，愿意在获得他们认可之前就先去关心他们。如果这听起来太软弱了，不符合历史规律，那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前辈们的故事。在英国的宗教复兴运动传入美国的时候，大概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有两位伟大的改革家，分别是约翰·韦斯理和乔治·怀特菲。他们两人有不同的理念，韦斯理倾向于卫理公会还有寻道会的理念，怀特菲尔更倾向于改革宗跟长老会的理念。因为理念不同，他们在大复兴运动里的做法也很不同。韦斯理坚持在一个地区布道之前，在这个地区的教会要先建立一个我们今天称之为救赎团契的一个小组，在人们被他的讲道唤醒对福音的渴求之前，认同福音之前，在人们的生活还没有理顺之前，教会就已经开始建立这样的小组，来接纳跟关心那些还在寻求信仰的人。怀特菲这位伟大的改革宗跟长老会的讲道家，在他的生命最后阶段，他被问到对约翰·韦斯理的看法，尽管他们理念不同，但这两人一直是好朋友。怀特菲是这么说的，我的弟兄约翰坚持在布道之前要先建立团契小组，因此他看到自己辛劳所结的丰硕的果子，没有坚持这样的小组，作为结果，那些通过我的讲道而被福音唤醒的人，他们跟教会的联系是松散的。怀特菲布道讲错了什么吗？当然没有。他投身的复兴运动有没有圣灵的参与呢？当然有。但是在生命发生改变的时候，那些懂得在获得承认之前就去关心的人，最终能收获长久留在教会的心。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芳华。我们正在学习向那些仍然在寻求信仰的人分享神的爱和关怀。牧师告诉我们，我们改变人是依靠彰显基督的爱，而不是依靠谴责。牧师，圣经教导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你能够为我们更多的解释这里的含义吗？
好的，最低限度，这意味着要慎重，并且要符合神话语的教导。某种程度上说，这名撒玛利亚妇人在一个神没有指定的山上敬拜，她是在一个错误的地点做错误的事情。但耶稣想到的更多，他谈到要带着真诚的心情来敬拜，不是相信仪式或习惯就能够让你跟神正确的相处，而是要谦卑地依靠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 将我们的心和神的心联合，就是要诚实地面对我们的罪、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自私，还有其他我们需要悔改的一切。所以我们是要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向神敞开，正如我们相信他的话能够让我们和神正确的相处。所以心灵和诚实就是我的灵正在和神的灵说话，根据神的话语诚实地告诉他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对的。
嗯，这真是对我们每天敬拜神的生活很有帮助。谢谢牧师。
我的罪把我心遮不了，我的过分使我心思量，不能改变的生活使我苦了，难道这就是我的一生？你的血明亮亮我的心，你的牺牲是我的生命，释放我的昨天，改变我的今天，你让我拥有喜乐生命。
听众朋友，我们正在学习如何接受耶稣的爱，然后把这份爱向世界分享。我是芳华，邀请您下回同一时间继续和我们一起来查考神无尽的恩典。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远。